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个中东局势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为什么没有让国际油价产生比较大的波动啊？这背后其实就隐藏着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的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剖析剖析这个全新的能源格局吧。
咱们先来聊一个核心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这次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国际油价的波动会相对温和？
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在冲突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还在每桶70美元以下，然后到了冲突高峰期，也就是美军空袭之后，它才涨到了将近80美元，也就是 15% 左右的涨幅。随着这个局势缓和，它就又跌下来了，甚至比冲突前还低，最后停在了67美元。
看来就是说这个价格不光是涨得有限，它这个回落的也很快呀。
没错没错，而且关键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封锁，所以中东的石油出口还是基本正常的，所以这就跟之前那几次石油危机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比如说73年那一次，油价就直接翻了近四倍，对吧？所以这次的这个反应相对而言就非常的温和。
所以就是说，你觉得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次以色列和伊朗冲突期间油价的波动会比较温和？
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的透明度已经今非昔比了，因为现在有了卫星可以追踪这个油轮的实时的动态，然后还有这种航拍可以监控这个油田和港口，再加上这个实时的这个油气的生产和销售的数据，所以市场可以第一时间掌握非常精确的信息。所以这次大家就很快的判断出来，就是伊朗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是一个短期的威胁，它没有办法长期的封锁，所以就没有出现那种恐慌性的抢购。
哦，原来现在市场已经可以这么精准的去评估风险了呀。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产油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规避这种风险。比如说沙特，它有一条红海的输油管道，它的设计能力是每天可以输500万桶，就可以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阿联酋也有一条每天可以输150万桶的到富察伊拉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再加上这个科威特和约旦他们在亚欧地区也有这种战略储备的设施，再加上这个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再加上像巴西这种新的产油国的崛起，所以现在欧佩克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70年代的 50% 以上下降到了现在的 33% 左右。美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所以这一切都让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更加的有弹性。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油市对于中东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反应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几次大的石油危机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变化。就是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那个时候油价涨了近四倍，然后79年的伊朗革命油价直接就翻了一倍，包括90年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油价也是直接就翻了一倍到40美元，
包括
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油价也涨了 46%。 但是这次你看以色列和伊朗冲突，油价只波动了 15%， 而且很快就归于平静了。
对，确实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反应确实是越来越缓和了。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信息革命带来的这种透明度的提升，让市场可以实时的去追踪油轮啊、油田啊、港口的数据，然后可以用大数据去分析这个供需的平衡，就可以很快的去判断出来。像比如说这次伊朗它封锁海峡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再加上这个产油国他们也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沙特的那个红海的管道，包括这个阿联酋的一些备用的输油的方案，再加上这个全球的能源格局的变化，美国的页岩油，包括巴西圭亚那这种新的产油国的崛起，再加上欧佩克的影响力的下降，所以就共同造就了这样一个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你觉得这个中东的政治和国际油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以前你可以说中东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油价必然会涨，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路透社的这个专栏作家他就说，这次的冲突可能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已经被永久性的削弱了。
你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这个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全球的能源市场的效率在提升，然后也反映出来这个供应的格局更加的多元化了，也更加有弹性了。所以就是说未来可能这个能源的地缘政治会进入到一个 比较复杂但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新阶段。
行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的这个新的现象，然后也聊了聊背后的一些，无论是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这些深层的原因，还是挺有收获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